狗官王旭把郎吉等人抓住，想押往北平县治罪，结果半道跳出个带孝的年轻女人横宝剑拦住去路。这玩意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年轻的女人敢这么干，这胆子有多大？王旭先是一惊，后来瞪着母猪眼一看，认识。哎呀，美人啊，我以为是谁呢，把我吓得不轻，闹了半天是你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，这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美人，你还恨我吗？啊，别介，你要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。这回我当了官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跟我进城，到我的官署坐一坐，挑良辰宅吉日，我就娶你过门，给我做个夫人，你看如何呀？啊呸！这个年轻的女人闻听之后，咬得银牙咯咯直响，把双股剑一晃，王旭死子，你还有点人性没？难道我爹就白死了不成？你拿命来！说着话，辫子明腰往上一窜，晃双股剑是搂头便砍。你看王旭这小子也是嘴把式，要真动五八超，他那两下子也不行。哎呀哎呀，杀人呀，快保护我！仗着他的手下打手多呀，呼啦朝闯上四个人来护住王旭，把这年轻的女人给包围了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？原来这个年轻的女人福姓公孙，单字娇，名字叫公孙娇，他也是北平县管辖下赵家寨的人。他娘啊早年不在了，是他父亲把他抚养成人的。他父亲叫公孙良，年轻那时候爱惜武术，刀枪棍棒无一不精，所以呢在公孙娇他女儿小的时候，他就把这身能耐传给女儿了，多少年来没有间断过，所以这姑娘公孙娇是身手不凡呢，爷儿俩全会武术。可是现在公孙良上了年纪了，老伴不在了，姑娘也快二十了，在乡下种点地，哎，维持生活就算了。哪知道这二年先旱后涝，又闹蝗虫，赤地千里，庄稼是颗粒不收。爷儿俩一商议，别在乡下待着了，干脆进北平县街头卖艺吧，挣俩钱好还饥荒。爷儿俩打定主意，前些日子进了北平县，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。北平县也是个大地方，找了一个地方，哎，开始卖艺。头两天这收入还真不错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嘛。刨除吃喝之外啊，料有盈余。结果第三天出事儿，王旭这狗头花了3万2白银买了个五品官，身为检校官，走马上任，在北平县街头夸官，正好遇上这爷儿俩了。王旭这个小子仗他们家有几个臭钱呢，他是有了名的色狼，专在女孩身上打主意。他骑着马一看，呀呦呦，这小妞长得不错呀，个头腰身模样五官那都是一流的。他就起了坏心了，说两个人堵塞交通，扰乱了社会治安，这方面都归他管呢。马上命人把爷俩拘捕了，没送的衙署带他们家去了。到他们家之后，把这爷俩他给放了，命人做了几个菜款待公孙良。公孙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一看这官儿原来那么凶狠，怎么现在这么善良啊？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怎么请我吃饭呢？一杯酒下肚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王旭这小子脸皮就这么厚，当面提亲，非要娶公孙良的女儿公孙娇做二房，那老头能干吗？严词拒绝。王旭这小子是恼羞成怒，私自命手下人准备了一包毒药，当场毒死公孙良，七窍流血，要用武力霸占公孙娇。公孙娇好能耐，这阵又没捆着，踢开后窗户他跑了。就这几天的功夫，公孙娇哭的跟泪人差不多少，连爹的尸首都没见着，发誓要给冤死的爹爹报仇，因此准备了双股剑围着北平县转悠，寻找仇人报仇。不巧不成书，在关云亭外遇上仇家了。要不怎么他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？单说这王旭，明知他干了缺德事儿了，这小子就是咬着后槽牙不认账，这叫仗势欺人呢。喝令手下恶奴把姑娘生擒活拿，他还要打这姑娘的主意，您说这小子多不要脸。手下的恶奴呢，一看这妞十八九岁，你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我们是大老爷们儿，再说人多势众，一会儿就把你糊了住了。其中有两个小子刚过来一伸手，没想到公孙娇那不是花把式，会真功夫，从六岁上就练。再看姑娘上头虚晃一剑，底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正蹬在这俩小子腿肚子上，啪啪！哎呦哎呦！这一下把俩小子蹬出去，就好像那腿肚子上重重挨了一棒子差不多少，蹲那儿起不来了。那俩小子一看，哎呦！你敢伤人，恶虎扑食从后面上来了。姑娘使了个黄蓉倒转身，把掌中的宝剑抡开了。可这阵呢，这姑娘还有顾虑，没敢拿这个宝剑刃砍他们，把这宝剑平着拍他们俩，正好拍在这俩小子脑门子上，啪啪，哎呦哎呦，把两个人是打翻在地。后边又过来几个，又被姑娘给打倒了。这些恶奴啊是狗仗人势，一看这姑娘真会真本事，那过去就吃亏，所以不敢过去了。王旭这小子更怕死，一看这姑娘眼珠子都红了，手下人又不顶事儿，赶紧吩咐一声，快点保护我，快跑，快打他跑。是是，这帮小子收狗收鹰保护着王旭，是狼狈逃窜，奔了北平县了。那几个受伤的一瘸一扁的也跑了。姑娘公孙娇压宝剑在后头就想追，这边还有一帮念书的人呢，都叫人捆着呢。这狼藉呀，就喊：“姑娘，恩公追不得，姑娘留步啊，别追。”公孙娇回过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还绑着这么多人呢。姑娘一转身回来了，把双剑交于单手，来到狼藉众人面前，把绳子都给他们解开了。哎呀，再看这帮念书的人呢，有的揉眼睛，有的整理衣服，以狼藉为首， 给姑娘倒身下拜是恩公长恩公短，这要送到北平县还有我们的好吗？非打熟了不可呀。这郎吉就说，请问姑娘尊姓大名？
哦，我父姓公孙，单字娇。
哦，公孙恩公，你跟这王旭有什么仇口？公孙娇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众人闻听是咬牙切齿，对姑娘深表同情。郎吉就说，恩公啊，你可注意不得，千万不能意气用事。你自知要给你父报仇，你哪晓得王旭这个狗头现在是仗势欺人，不管他是什么变的，他现在是朝廷五品官员，你到了北平县不落入魔掌一般吗？姑娘算了，等待时机再报仇也不晚呢。公孙娇一听，人家说的有道理，转回身来问大伙儿：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大家一提，我们都是城里学馆的学士，都是秀才。姑娘对他们也挺崇敬，一问你们犯了什么法，被他抓住了。郎吉唉声叹气，把经过也讲述一遍。公孙娇一听，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，人家念书的人就聚到一块儿议论议论朝政，这玩意儿就犯法呀！啊，可是大伙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郎吉就问恩人：“姑娘，你得躲避躲避，你要再在北平县待下去，没个好。”哎呀，公孙娇说：“我倒想了个主意。”我打算离开此地，到西京前去投亲。西京是哪儿？就是长安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，当时是国都啊。姑娘说我奔西京先去投亲，到那儿呢我暂避一时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哎，郎吉这心就一动了，为什么呢？方才大家议论要想告御状揭露实弊，要上书皇上，我也得上西京去一趟。当时跟他这些同学们一商议，大家赞成，大家说对，干脆你跟这个恩公结伴同行吧，互相也有个照应，你到了京城也有落脚力了，我们大家听候你的佳音。但事出仓促，得准备准备啊。郎吉光棍一个人，那个破家回不回的没什么意思了，再说也不敢回去，怕王旭报复，所以在场众人就翻兜，大家给凑钱，给凑了200文作为穿资路费。郎吉跟姑娘商量好了，姑娘也同意了，就这样跟众学友是洒泪分别。郎吉也告诉大伙，你们也得躲避躲避啊，王旭不是好人的，非报复不可，念书的这些人也不敢回家了。他们怎么躲避咱不说，单说郎吉和公孙娇，你说俩人原来本来不认识，郎吉20挂0，姑娘还不到20岁，那个年月是封建时代，讲究男女授受不亲，要不是特殊的情况，也不能把他们俩挤兑到一块儿。你说这一路之上结伴同行，诸多不便，怎么称呼？别人要问怎么说呀？后来他们俩研究个好主意，干脆咱们就结为干兄妹。郎吉是哥哥，管公孙娇叫妹子，干兄妹比亲兄妹也差不多少， 这样就近着一层。打这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称呼。哎呀，这一路之上好不容易，那200个铜钱够什么的？全仗着姑娘公孙娇走到村庄镇店，仍然打把式卖艺，多少挣俩钱好吃住。狼藉呢，有了机会给人打短工卖苦力，积攒俩钱够吃喝的。就这样一战一战，好不容易到了景龙四年初，他们才来到巴水西京，也就是京城长安。当时的长安呢，据历史记载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，光那城墙方圆都几十里，那个热闹是没比的。兄妹二人等进了长安城，到街上一看，嚯，这街道怎么这么宽呢？从街这边往那边看都看不清楚啊！金字牌匾，买卖家一家挨着一家，街上是车水马龙啊！再看那行人当中，还有很多是西域人。都是外国人，什么波斯的、肉汁的、高句丽的、日本的，什么皮色的人都有，有牵着马，有骑着骆驼，还有个别牵着大象的。哟，这玩意儿是真开眼呐，光怪卢离，五光十色呀，使人是眼花缭乱。兄妹二人这个心呐，还比较痛快。这一看呢，这一路上的疲乏苦闷一扫而光，光溜达也不行啊。公孙娇一想，得找我亲大爷，我大爷在这开客栈呢。哦，他清楚的记得，大爷住在西市，开了个什么叫西市客栈。到那看看，按着地点找来找去，一直找到下午，总算找着了。公孙娇和郎吉一看呢，这一趟街全是客栈，但是属公孙娇他大爷这客栈最破，门脸最小，门上还挂着块横匾，公孙老店啊，就这儿呢。公孙娇啊，叫郎吉等着，他夹着个包，迈步先上了台阶，想问问是不是。结果从里边走出个老头来，这老头是个大个，但是弓背弯腰，可能这生活不济，把腰都压弯了，显得个也就不高了，满脸皱纹。那皱纹呢，就好像拿刀磕的差不多，眉毛往下耷拉着，二目无神，一绺花白的山羊胡，头戴小帽，身披青袍，手里头拎着一串铜钥匙。这老头这嘴里头嘚不嘚嘚不嘚，不知说什么，正好跟公孙娇打了个照面。公孙娇赶紧飘飘万福，老人家借光借问一声。
姑娘，什么事儿说吧。
这家店房是不是公孙老店？
没念过书吧？门口那匾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？正是公孙老店。
那么老人家，请问开店的东家在哪儿呢？
嘿，哪来的东家？东家掌柜的伙计都是一个人。要问此人是谁？就是我老头子。
哦，那么您是不是叫公孙福啊？
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儿？
大爷，
公孙娇说到这儿，泪如雨下一般，扑通跪下，搂着老头的两条腿哭开了，把老汉公孙福啊给哭蒙了。
他还不认得这亲侄呢。为什么不认得呢？因为他也搬到京城好几十年了。他到京城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没有公孙娇呢。公孙娇是从他父亲嘴里得知他这还有个伯父，爷俩没见过面，怎么能认识呢？所以公孙福用手相搀：“
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是谁呀？”“
大爷，我爹就是公孙良，是您的亲兄弟。”“
你说什么？”“
我爹就是公孙良啊，我从北平县来。”“
啊，
哎呀，哎哎呀呀，你乳名叫小娇子，正是。哎，你要不说我上哪儿认识你去？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”“
大爷，我们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总算找着您了，您了还挺硬实。”“
哎，对付活着吧。”“
丫头，门口站那小伙那是谁呀？”“
啊，那是我一个乡亲，我的干哥哥，姓郎，叫郎吉，他是个念书的秀才。”“
哦哦，你们俩一块儿来的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我哥哥，你快进来见一见吧。”
郎吉赶紧把破衫上的尘土掸了掸，进屋里一躬到地：“关老头叫老伯。”公孙福一摆手：“免了免了免了，哎，到里边吧，到里边吧。”说着话的回过头去冲里边喊：“
金菊啊，金菊，咱家来客人了。”“
哎。”
随着一声娇嫩的声音，闪出一个大姑娘，这姑娘比公孙娇能大的好几岁，穿的土布衣服，腰里系着围裙。你别看大着几岁，这姑娘长得也挺俊，是老汉公孙福的女儿，叫金菊。那么跟公孙娇呢还是亲叔伯的姐们。金菊出来一看就愣住了：“
爹，这是……”“
哎，金菊啊，你没听我说吗？咱在北平县还有亲戚，你还有个亲叔叔叫公孙良，你还有个亲叔伯妹子叫娇儿，这不就是公孙娇吗？”“
哎呀，妹妹。”
到底是女孩，两个人搂在一起，这顿哭啊，这是喜中悲，亲人相见了。公孙福说：“啊，往里请，往里请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再谈。”到屋坐下之后，公孙福才细问经过。